如来舍利品，现在是讲到佛现十种舍利，十种舍利刚才讲到第四，第三是庆客，第四坛值，就是一时庆客聚供坛值，庆客表示佛一代说法到了法华会上已经敞佛的本怀，满他的心愿，使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同证诸法实相，所以很能够通常的完成他的心愿，所以表示这个通常说法的意义啊，所以庆客。坛值，这个坛值是表示随喜生欢喜心，看到众生能够依法修学，将来都能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佛以坛值表示随喜之一，随顺众生如法修学，将来有所成就，所以生欢喜心，所以用坛值来表示随喜。第五地动，第六普见大会，这两种合并在一段文，因为这个地动只有一句，接下去是当时的十方世界的大众都能见到灵山大会，这叫做普见。地接六种震动，当时佛现这个神通的时候，大地六种震动，这个六种震动在续评就已经讲过了，就是动、涌、袭、震、吼、寂，三种是形象上的震动，三种是声音的表现，叫做六种震动。这个六种震动的表法的意思啊，就显示众生依法华经修学，由无明到六根清净。说你依法华经修行，人人都得六根清净，所以以六种震动啊来表法，表示依法修学能得六根清净。那么下面是大众在都看到灵山会上的殊胜的境界，所以其中众生，其中指十方世界之中，众生所有的一切大众，乃至天龙八部，所以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金罗罗、摩诃罗伽，这是八部人，人道众生、非人、其他各道众生等，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依佛神力故，皆见此娑婆世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众宝受相。狮子座上诸佛，十方世界众生由佛的神通威力放光普照，所以所有的天龙八部一切大众啊都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殊胜的这个法华的大会，所以由依靠佛的神通威力的缘故，大家都看到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啊，灵山会上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的众宝受下狮子座上诸佛，就是分身诸佛，即见释迦牟尼佛供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坐狮子座，大家没有忘掉吧，见宝塔品说的释迦牟尼佛也升到多宝佛的宝塔里面，故去多宝佛把他的座位分一半给释迦牟尼佛坐，那么从身座就一直说法到现在，就在多宝佛塔里面，两尊佛过去现在佛坐在佛塔里面说法到现在，所以这个时候十方世界大众啊都看到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同坐在宝塔里面的狮子座上，又见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及诸四众恭敬围绕释迦牟尼佛，大家都看到在灵山会上无量的大众啊 围绕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恭敬的听佛说法，即见事宜，皆大欢喜，都未曾有。十方世界众生既然看到这种的殊胜境界，殊胜的现象，看到之后啊，大家都很欢喜，都未曾有，不曾看过这么殊胜的法会的这个境界。看是看到了，但是不晓得是在做什么啊，这是什么意义，他不了解。所以下面第七呀，有天上的天人在虚空中为他们说明这个他们所看到的娑婆世界这一幕是在做什么。所以接下去就第七，空中唱声啊，在虚空中所有的天人为那些十方世界的众生宣布出娑婆世界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这殊胜境界。所以经文说，即使诸天于虚空中高声唱言，即使就这个现象现出来，大家看到的那个时候的同时，在虚空当中啊，有许多的天人知道这个实际情况的，就向十方世界的大众宣布说，高声放的声音很大，宣布下面的话，故此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世界，有国名娑婆，世中有佛名释迦牟尼，今为诸菩萨摩诃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复念，汝但当身心随喜，一当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这是空中宣布的声音在虚空中天人呢，向十方世界的大众宣布这个话。当然这也是依靠佛的伟的神通啊，才能使十方世界都能闻到那么这些诸天对待十方世界的大众说，你们要知道，经过这个地方一直到娑婆世界，也要经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么多阿僧祇，也是无数这么多的世界，在过去有一个世界叫做娑婆，因为这是指的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或指东指西，或者是由上至下由下至上所以不能说出它十方的哪一方，每一方都是同样这样子宣布远的地方就是说，经过那么多的世界，再过去有一个国土叫做娑婆。娑婆世界的灵山会上有一尊佛在那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你们现在看到的就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华经还有好多的分身诸佛在保受下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为诸大菩萨说大圣经，这个大圣经叫做什么名字啊？名字叫做妙法莲华，就是妙法莲华经对大众宣布说，现在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为大众讲说妙法莲华经快要圆满。那么这一部经里面讲的什么道理啊？教菩萨法，佛所复念这说明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就教导菩萨行菩萨道的方法你要体证诸法实相，开示悟若佛之见，就要从这部经入。所以这部经专教菩萨修行的方法所以叫做教菩萨法。那么这部经既然能使众生断烦恼成菩提，究竟成佛，所以为十方一切诸佛之所复念复持复念这部大经那么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么殊胜的境界那么你们大家应当要身心升起随喜之心，深深从你心地的地方升起欢喜心，随顺这个法会的殊胜因缘你们应当生欢喜心，叫他们随喜。那么这种难见难逢的境界你们也应当要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因为他们看到不晓得是什么事现在跟他们说明，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 啊，你们应当要供养礼拜，所以所有的大众啊，在各地方啊，那么就是向娑婆世界来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么因此第八才有这个遥归命的这一段话啊。经文说，彼诸众生闻虚空中声音，合掌向娑婆世界作如是言：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释迦牟尼佛。这就所谓遥归命，遥是远了，距离无量无边无生期世界的无边世界的那边，看到娑婆世界的情况，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最末端都是如此啊。那么大家听到这个空中之声，知道这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那么因此比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听到虚空中所说的这个声音，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啊，大家生欢喜心，就是所谓随喜，向着娑婆世界，东边的就向西边，南边的向北边，下方的向上方啊。那么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所有啊十方世界众生都连朝住娑婆世界这边来啊，作如是言，就是嘴里说出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表示归命恭敬之话，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归敬、归命、恭敬的意思啊。不要按照这个文字解释，南无念成南无，南方没有那就错了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哦，西方才有阿弥陀佛，南方没有啊。那么为什么不念西有阿弥陀佛呢？那个南无不要念正音，是南无南无啊。所以有些地方翻作这个那南呐，翻作那个那就是哪里的那个那。无不用无，用摸摸，用言字旁一个摸字的那个摸，那摸啊。那么这样子你就不会念成南无了哦。我们台湾人啊，有好多啊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呀，差不多弄两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南片没有，这笑话，闹笑话。所以这个不要念正音，不要念南无，那摸。南无啊，不管他写的是南无还是南无，同样都要念作南无啊。南无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归命、归敬、恭敬啊。那么尽这身体生命都归敬于佛啊，表示皈依的意思啊，归敬的意思。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当时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华经，大家看到这种的殊胜的现象，那么大家都向着娑婆世界啊，合掌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表示恭敬。所以经文里面连写着两句南无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就所谓遥归命，十方世界众生都遥远的啊归命于释迦牟尼佛啊。前面诸天唱声说娑婆世界正在说法华经，这是说明啊法华经的教的殊胜。现在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在归命，这是表示未来的众生都能体悟诸法实相的一圣之法啊。那么是说未来有人呢、啊、有人继续弘扬这个大法都能成就。第九，遥供养啊，大家从遥远的地方啊向娑婆世界表示供养，以种种花香银络翻盖及诸延伸之具珍宝妙物，皆供遥散娑婆世界所散诸物，从十方来比如云集，变成宝藏，遍覆此间诸佛之上。这是十方世界的所有的众生归命之后啊，表示供养。那么他们不可能是一一都到娑婆世界来供养了， 所以他把这个香花啦、银箩啦、宝珠啦、庄严身份身上的种种的延伸之具啦、珍宝啦，向主娑婆世界的地方啊，遥远的一直散过去，散过去。那么远怎么能够散到娑婆世界呀？也是佛的神通之力啊、让十方世界所有供养的供品呢、都来到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啊，十方世界的众生要供养，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啊，遥散遥远遥远的东西呀、送到他自己会飞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那么现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十方世界的众生遥远呢，把这个香花等物从他的地方往娑婆世界遥散，仗佛的威神呢，他们都能散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十方的供品啊，好像云聚集在灵山会上，所以叫做从十方来，比如云集，好像云彩呀、从十方一直涌到娑婆世界，到这个灵山会上来。而这些供品到了娑婆世界灵山会上啊，都变成宝藏，好像变成宝幔啊、盖伏在这个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之上，表示供养。这是遥供养，遥供养，供养是修行，是修行。这是说明啊，未来是有众生能依法法经修行啊，都能有所成就啊，就是表示修行成就的殊胜境界，所以遥供养。第十，十方通达如意佛土，于是十方世界通达无碍，如意佛土，这就是十方通达如一个佛土。顿时啊，顿时看到十方世界跟娑婆世界变成一个国家，联合起来，彼此都很近，都能看到，那么完全通达，没有障碍，那么十方世界的人可以到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遥远的看到十方世界跟我们同一个世界，好像共一个佛国里面一样，所以叫做如意佛土，如好像，好像共一个佛国土里面啊，那么十方世界变成一个佛国，这个意思就是一切众生将来都能证到究竟理义，能证到诸法实相的究竟之理啊，所以十方世界成为一个佛国，那、人人都能证到究竟之理，所以叫做十方通达如意佛土，这是表法。到这里为止，佛现神力说完了，十种神力啊、大致如此。后边第三，解要劝持，总结上文的要义，劝导众生要如法受持。经文有四段。第一，称叹富足，先宣扬赞叹啊，富足这个妙法，给所有的菩萨来弘扬流通。经文说，而是佛告上信等菩萨大众，上信菩萨名字啊，就是从地涌出的菩萨的上首菩萨之一啊，他为领导的菩萨，所以称他的一位的名字等于其他的所有的菩萨。以下就是佛对他说的话了。诸佛神力如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如此了，只有成就佛国神通威力同样的，都是佛佛道同，都是由上面所显现的无量无边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广大神通力。若我与是神力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为主类故，说此经功德有不能尽。假如我用我上面这些神通为例，经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无数劫为了主类这个妙法给菩萨众流通的缘故以这么长的时间来说这部经的殊胜功德，说不完，有不能尽。尽这个无数劫来说，说法华经的殊胜功德也是说不完，说不能尽，这就是这个劫要富足的第一段， 那么就是神探副主啊，下面第二解药副主，总结上文啊，总结上文的要义来副主菩萨如法弘扬。以要言之，法华经的道理很多说不完了，我现在举它的大要来说明。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密要之章，如来一切神身之事，皆以此经玄释显说，这是解要啊。整个法华经的要义不出这些啊，所有之法，一切诸法皆是佛法啊。总结这部经啊，就是一切法的总包含啊，这妙法莲法的名啊，就是叫做妙法啊。那么犹如莲法花果同时，这个道理就是总结这个名的妙义啊，就是妙法莲法。如来一切自在神力，佛有八大自在的微妙神力啊，自由自在度化众生的神通伟力，这是总结这部经的妙用，这部经的微妙的神用啊。法华经五重玄义啊，名是法欲为名啊，用是断疑生信啊。这部经的微妙神用啊，就是能够使众生断疑生信，成就如来一圣之法啊，所以叫做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密要之藏，秘密最要的法藏啊，这个法就是诸法实相啊，法并没有秘密，而众生当下不能体悟啊，还没有证道，所以叫做密。密在众生边，不在佛边。佛没有秘密，佛都要众生亲自证悟。那众生还没有证悟之前呢，就叫做密啊。这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诸法实相。所以这是总结这个实相为体啊。这部经以实相为体，诸法实相之体就是密要之章。如来一切神身之事，所讲最深奥最微妙的法义，这什么呢？就是一圣因果啊。法华经的宗旨就是一圣因果为宗啊。天台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的五重玄义啊，法义为名啊，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法义为名，诸法实相就实相为体啊。法华经讲实相，实相为体啊，一圣因果为宗，一圣一佛圣，从梵地到佛地，究竟成佛的这个从因治国的修行方法，就是这部经的主要宗旨。所以如来一切神身之事，就是指的一圣因果之宗，那个自在神力，就是神通妙用的这个断疑三性之用啊。那么这是无上提佛的教相，是皆以此经玄释显说，都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很清楚的宣扬出来，开导指示众生，显明的说出诸法实相的真意啊，要怎么样子才能开示无有佛之之间，里面都有完全的说明。这是一部经的要义，明体中用相啊，一部经的要义。详细啊，在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有详细的发挥啊。下面第三，劝讲副主，劝导大家应当要发心修学。讲是勉励，勉励所有的菩萨如法修学。是故如的以如来灭后，应一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啊。因此之故，这部经这么殊胜的缘故啊，里面所有的菩萨中，等到佛入灭之后，应当要专一起心来受持法华经，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按照经文所说的道理如说而行啊，依教奉行，好好的修学。所在国土若有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若经卷所著之处，若以园中，若以林中，若以树下，若以三方，若百衣舍，若在殿堂，若三姑狂野，世中坚硬其他供养 这是劝讲了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修学法华经，都可以弘扬法华经啊，都可以受持读诵。如果法华经所在所住的地方，就是凡是有法华经的地方，无论在园中啊，人家种水果的寿园，或者是众生居住的僧园啊，或者是寿林之中，或者是寿底下啊，或者是僧团所住的房舍僧房，或者是在家人的地方百衣舍，百衣在家人的总称啊，在印度古代啊，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白的颜色，所以称在家人叫做白衣，出家人要穿这个坏色衣，所以在家人是穿的这个白衣，因此称白衣啊，就是称在家人。百衣舍就是在家人的房舍，在家人住的地方。那么由此可见，法华经不但是在寺庙可以读诵，在家人的家庭啊一样可以受持读诵啊。有些人呢、啊、喜欢说些奇奇怪怪的话，说是在家人又不可以念什么经，不可以读什么经，这实在是并没有标准，没有根据的话啊。现在有些人呢、啊、他喜欢在外边随便说说，你们在家人呢、啊、在家不能念地藏经啊。他为什么不能念地藏经啊？因为他们就把这个地藏菩萨看作鬼头嘛。啊，你地藏经一念了，那些鬼都来了。这就是笑话，他是不懂佛法的，外行人讲的外行话。地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大慈大悲啊，他是把这个最苦的众生先度啊，所以度地狱道众生。那么他六道众生平等普度都是一样的，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的，为什么在家不能念呢？没有这个道理。而且地藏三经里面也没有说到说是规定什么地方才可以读诵，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些话的人呢、啊、真是罪过啊，弄得一些那个要礼拜读诵地藏经，要修地藏法门的人就不敢修学了。甚至也有人说，哎，在家人不能念金刚经啊。我从前在小孩子时代听到这么一个笑话啊，我们到吼做些人来念金刚经哦，迄两拢破去啊，哦，拢无效啊，啊，这两毛拢未生啊，哦，说这个笑话。那这个金刚经一念啦、啊，这个母鸡孵的蛋呢、啊，整个都坏掉了，都不能出小鸡了。嗯，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实啊？假如有的话，那是金刚经的功力真是不可思议，使那些小鸡通通超生了。啊，都不要做鸡了啊，转身人道，他们都去读诵金刚经了，那不是更好吗？啊，为什么不能念呢？那你就是老是想要吃鸡呀、啊，啊，所以这个不懂佛法的人呢、啊，他随便乱说，那个没有标准的啊，你必定要以圣言量做标准。法华经是经王啊，成佛法华，你要成佛啊，修学法华经才能成佛。那么因此这个法华经什么人都可以读诵，在百衣舍在家人照样可以读诵啊，当然要恭敬的、啊、亲近的佛堂啊，就可以供养法华经，也可以读诵法华经。所以这经文明明说的，若百衣舍一样是可以受持读诵，若在殿堂、大殿、佛堂、讲堂、僧堂都可以读诵，若三姑狂野深山幽谷啊，狂野没人住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读诵啊。如果这些地方有法华经，那等于是建塔供养一样，寺中接应起塔供养，接应起塔，你不要望文生义，认为一定就要做塔了。那我家里也有一部法华经啊，那我也要修过塔呀。哦，那不得了啦，整个台湾都是佛塔呀，啊，因为法华经很多嘛，啊，有一部法华经就要建一个塔。这叫你建什么塔呀？越理讲啊，叫你从心里建过灵山塔。人人有过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个灵山啊，不在外边，就在你的心地，啊，你有一部法华经。不离法华经啊，那你心地就有一部就有一个法华的宝塔在这个地方啊、嗯。那么有经的地方就是有塔， 等于就是佛塔供养的地方啊，所以《金刚经》也这样说呀，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这位佛塔就是有塔啊，应当要建塔供养啊，甚至天龙八部都要供养，等于建塔一样。他看到《法华经》，看到《金刚经》，等于看到佛的舍利塔，没有两样的啊。所以所谓接应起塔供养，越理说从内心建灵山塔啊，向灵山塔下修。因为事实上说对法华经恭敬供养就等于建塔，不一定要建出这个七层宝塔。所以者何？以下第四是附注，解释附注流通劝讲的意思啊。所以我说有法华经的地方就等于有佛塔的地方，这个道理何在呀？当知四处即是道场，应当要知道有法华经的地方就是修道之场。道场通途讲，凡是修行的地方都叫做道场啊。佛经里面经常是把佛成道的地方菩提树下称道场啊，但是修道的场所呢，通途之来说啊，凡是修行的地方通通叫做道场啊。所以有法华经的地方就有人读诵受持，那就是修道的场所，就是道场。诸佛于此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去十方诸佛啊，都是依这个法华经来体悟诸法实相，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诸佛都是依法华经证到佛国，所以您能依法华经修行，有法华经的地方就是道场啊，因为这是佛成道的妙法。诸佛一次转移法轮，佛就在法华经的转大法轮，转法轮有说法了，法华经有法华经的地方就是有佛说法的地方一样。诸佛于此而不涅槃佛入大涅槃也在这个法华经，法华经说完了不久就要入涅槃。涅槃是理，体证诸法实相之理越理说就是亲证涅槃。那么上面就是长文长文说完了，后边就是句诵句诵有两端，第一诵神力，第二诵机要劝词，就总把前面长文的意义啊用句诵重说一遍。儿时世尊欲重宣此意，二说起言句言，这是第一段要说这个重诵神力神通伟力诸佛就是这注意大神通，为越众生故现无量神力这是先总说。那么佛出现世间就是救度众生，使众生得离苦得乐，所以叫做救世者。那么安住在大神通中，为了要使众生欢喜，越是欢喜使众生得到法的欢喜的缘故啊，这现无量无边的广大神通之力，摄像至翻天，身放无数光，这是第一第二为求佛道者现此西游事，为了要使这个求无上菩提道的人现这个西游的神通之事。下面都是按照前面的十种神力啊，直说前面五种，大概的简略的诵诸佛庆客声及弹指之声，这是第三第四周闻十方国这两种声音都周闻到十方世界。地劫六种动这是地动的这个神力这是第五。以佛灭度后能持世经故，诸佛皆欢喜现无量神力只重诵这个神力的第一到第五，第六到第十略掉不重诵也跟前面长文说过了，就这里重略佛灭度之后，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这个法华经，诸佛都欢喜，所以佛法华经说完了要复如的时候啊，先现这个广大神通之力。下面是诵偈要劝词，有三段，第一诵称叹称叹这个法华经的殊胜功德，诸类世经故赞美受持者， 要嘱咐类众生来弘扬法华经的缘故啊，这赞叹啊，说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的美好的地方，殊胜的功德，以无量劫中犹故不能尽，要赞叹这个受持的人的功德，无量劫也说不完，显示功德无量。世人之功德无边无有穷，如十方虚空不可得边际，说明这个受持法华经按法华经修行的人的功德广大，所以称扬赞叹他的功德。世人受持读诵法华经的功德的人他的功德无数量无边际，没有穷尽，穷就是尽，没有穷尽。那么他的功德有多大呀？如十方虚空啊，像这个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啊，不可得边际。虚空有边际吗？你能摸到虚空之边吗？虚空是无边的，所以啊，这个读诵法华经受持法华经的功德也是一样无量无边。这是第一。第二，诵解要兼解释，诵解要兼解释有四段。第一，诵一切法难持四经者，这为一见我，一见多宝佛及诸分身者，又见我今日教化诸菩萨。这一诵半，诵一切法，就是佛法里面法华经包含一切法，能受持这个法华经的人，那么他受持这部经等于就是已经见到释迦牟尼佛，我释迦牟尼佛自称，也见到多宝佛过去佛，并及这个灵山会上的分身诸佛都见到同时也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法华经教化诸菩萨。那么智者大师入法华三昧，见到灵山会上俨然一会俨然未散，就是这种情况。第二，诵自在神力，难持世经者，令我即分身灭度多宝佛，一切皆欢喜。如果能受持法华经的人，使令释迦牟尼佛我并且分身诸佛并且这个灭度的多宝如来大家所有的诸佛一切都皆生欢喜心十方现在佛并过去未来一见一供养一令的欢喜，不但是灵山会上的诸佛欢喜，十方世界现在诸佛看到有人受持法华经都生欢喜心，不但现在佛欢喜，过去佛闻到看到都欢喜，未来诸佛看到一样是欢喜。所以他们能受持法华经，等于是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等于已经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所以叫做一见一供养一看到一供养到三世诸佛通通都见到都供养到，一令到欢喜，也使令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生欢喜心。第三，诵密要之章，诸佛做道场所得密要法，能持世经者不久亦当得这一部经是密要之章能受持这部法华经的人，好像看到佛坐在菩提树下的道场里那么诸佛在菩提树下做道场所得的密要之法究竟一圣之法，就是这一部经。能持世经者，能受持法华经的人不久，不要多久，将来他成佛了，一样的也得到这个密要之法就是说这些众生受持法华经将来都能成佛，佛在前面都已经为他们受记了。这是诵密要之藏。第四，诵神身之事，难持世经者，以诸法之意名字及言辞要说无穷经，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人，在一切法的深意当中无论哪一种法门，所有的意义，它的名相名字，所有的言辞它都能够通达，而且它能讲说要说无穷尽，就是四无碍辩才的要说无碍辩那么无穷无尽的先说这个妙法他的这个妙法的无障碍的自在情况啊，好像风在空中一样如风于空中，一切无障碍你看这个风在虚空之中吹来吹去， 什么能够障碍得了他呀？他自由自在的来去。得到受持法华经读诵修行的人，也像这个风在空中来去自由一样，不会遭受到任何的障碍。以如来灭后当知佛所说经，如果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知道佛所说的法华经啊，乃至一代十教，因缘即次第随意如实说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说种种因缘，由次第的说法啊，随他所讲的意义如实而说啊。那么目标都是要使众生啊开始悟入佛之之间啊，那么使众生得到光明的广大智慧。所以如日月光明能除诸幽冥，幽冥是黑暗的地方啊。读诵法华经的大智慧好像日光月光的光明普照一样，所有的幽冥黑暗的地方啊通通都能够消除。所以千年暗室一灯能破啊，就是一千年的暗黑暗的房室啊，一个灯光一照就消除它的黑暗。那么众生无量劫来的无明长夜，由法华经的功力啊，这个智慧一普照，好像日月光明照到这个无明长夜一样，通通无明都消失了，得到光明的广大智慧。斯人行世间能灭众生安，斯人就是受持法华经的人，在世间游行度化啊，他能消灭众生的无明长夜的黑暗，都能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啊。叫无量菩萨逼近住一圣啊，教导无量无边的菩萨究竟都能够安住在究竟 一佛圣的妙法中啊。那么上面是第二的四段说完，后边第三送劝讲啊，劝勉奖励大家好好入法修学。是故有智者闻此功德力，以我灭度后应受此诗经，是人依佛道决定无有疑。这六句总结上文就是劝勉大家要好好受持法华经啊。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智者有智慧的人，只要你晓得发心受持法华经，能读诵法华经，都是有智慧的人啊。闻此功德力啊，你听到这一部法华经的殊胜功德广大利益啊，以佛入灭之后，以我灭度后，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说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你们大家应当要好好的受持这一部法华经，应受持诗经，诗经就此经啊，你们应当啊要好好的弘扬这一部法华经，使众生啊开示悟肉佛之见，能够亲证诸法实相，人人都能成佛。所以说世人以佛道决定无有疑，世人受持法华经的人，他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能够深深的通达诸法实相啊，那么知道法华是究竟成佛的，能够使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啊，悟佛之见，到证入究竟佛之间，所以在佛的无上菩提道上决定不会有所怀疑。这部经的微妙的大用就是断疑生信啊，四十一年的全巧说法啊，或说有成佛的，或说有不能成佛的，那都是全巧方面。现在在法华会上公开宣布，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凡有佛性的都能成佛。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那么究竟成佛的妙义啊，就在法华经里面活盘托出啊，整个表现在法华经中。那么这一品如来神力品，就是佛要附着给菩萨流通这部经的之前，先现神通为力，神力显现过了，接下去就要主类流通了啊。那么后边就是主类品了啊，就是把这个妙法嘱咐给啊诸菩萨众， 啊，累是烦而烦你去宣扬啊，就是说一句客气话啊，烦劳你大家好好去弘扬这个《法华经》，所以就是累啊。那么佛要付诸《法华经》，因为这个功德广大呀，所以先现神通，然后付诸啊。神通现完了，接下去是诸类品啊，因为时间到了，诸类品只好留到下次讲啊。这里有一点啊，我们要注意到加以研究的，《法华经》有三种译本啊。最早翻译的东晋时代啊，以前东晋之前西晋啊，西晋在竺法部，就是敦煌菩萨所翻译的，叫做《正法华经》，跟这是第二译《妙法莲华经》，这第二译就是东晋时代姚清鸠摩罗什所译的。再往后隋朝啊，有《天明妙法莲华经》，就是达摩几多跟谢罗几多两位法师合并翻译的。这顺着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呢，他认为有缺少的把它添上去，有这三种译本。现在我们讲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而这里有一点不同，这两三本当中有一点不同。现在我们看的《法华经》的主乐品是在中间，下面第二十二，前后两种译本都在后边，都在后边，最后一品就在第二十七，他们只有二十七品，在第二十七。那么这一点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啊？这个不同的原因在哪里？究竟是哪一种比较正确？这个道理啊，等到下面讲主类品的时候再讲啊，小伙。